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览的第八课《撒母耳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概述。它的作者呢是撒母耳，年代呢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本书呢共分为上下册，一共有55章。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纲要。第一到第七章呢，撒母耳的治理；8到15章呢，是扫罗的王朝。在这8到15章当中呢，8到12章讲的是扫罗被高立，13到15章讲的是扫罗的堕落。16到31章呢，是大卫的兴起。在这其中呢，16到20章讲的是大卫兴起，21到31章讲的是大卫被追杀。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纲要。第1到第10章是大卫的兴盛，1到4章大卫做犹大王，5到10章大卫做全国的王，11到20章记载大卫的失败。这其中呢，11到12章讲他个人的失败，13到18章讲家庭的失败，19到20章讲国家的失败，21到24章呢是大卫其余的事。第四，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的主要内容。撒母耳记围绕三个主要人物展开：撒母耳、扫罗和大卫。本卷书主要记述了以色列民族怎样从神权政体过渡到人权政体。在这期间呢，撒母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是最后一位士师，兼具祭司和先知的职分。以色列在士师秉政下呢，只能获得暂时和局部的复兴，于是他们萌生了效法周围他国政体的念头。以色列人催促撒母耳立王统治整个民族，于是撒母耳先后呢高立了扫罗和大卫两位君王。扫罗作王前期恭敬敬畏顺服，不久呢即私欲膨胀，不听神的命令，嫉妒贤能，神就拣选了大卫来接替扫罗。大卫敬畏神，信心充沛，开拓疆土，巩固国度，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王。神与大卫立约，使他的后裔永远作王。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出自大卫的家族，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好，第二大点，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下的错要。首先呢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呢主要记载了以下12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呢是非利士人掳去约柜放置在亚什突，他们因而呢遭受了灾难，直至他们把约柜运往了基列耶林，灾祸呢才告止息。第二件事情是神应允以色列人的请求，赐他们一位君王。不过呢，这并非是神对当时以色列人的最高的旨意。第三件事，扫罗不能够成为成功的君王，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命令。第四件事情讲到大卫记在扫罗的宫廷里面当乐师，又是一位成功的军事领袖，声名鹊起。第五件事情讲到撒母耳在他士师任内最后一篇的训词里面呢，他愿意向他曾经那些他曾经冒犯的人做出赔偿，又表明了以色列人已经得罪了神，并督促他们全心跟从神。第六件事情，扫罗在基甲僭越了祭司的职事，又鲁莽的起誓，并试图按事而行，且不依从神的指引对付亚玛利人。这些事情呢，显露了扫罗的本性。第七件是神告立大卫，看他的内心而不是看他的外表。第八件，大卫打败歌利亚的事件呢，为今天的领袖展示了重要的属灵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应当极其关心的是神的荣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誉。我们当凭信心行事，因为神在过去已经显出了他的信实。遭到困厄的情况，我们当记得神在掌管一切。第九，扫罗嫉妒大卫，处处难为他，但是大卫仍然在不断地证明自己对扫罗的忠心。第十件事情是大卫有一段时期呢，他投靠在非利士人那里，他借着与非利士人的联盟摧毁了那些自扰犹大的外邦游牧民族。第十一件事情是扫罗请引多尔的妇人来招撒母耳的魂上来，撒母耳出现宣告 翌日呢，扫罗在与非利士人的征战当中呢，将命丧沙场。第十二件事情呢，就是非利士人把扫罗与他三位儿子的尸体呢，挂在了伯山城门之上。撒母耳记下呢，重点记载了八样事情啊，八件事情。第一呢，是撒母耳记下的，主要讲的大卫和他怎样兴起作王，他对首都的一个选择，生于他如何立约，他犯罪的一个后果。第二件事情呢，讲到的是有大人在希伯伦高立大卫作王，但是亚尼尔呢却立了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为以色列的王。第三件事情是大卫的统治标志着以色列国的一个开始。第四呢，大卫选择定都在耶路撒冷，那因为耶路撒冷的位置适中，又因为定都于便雅悯境内啊，可以舒缓这个政治的张力，加上那里呢有充沛的水源供应。第五呢，在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政治中心的同时呢，大卫把约柜从基列耶林运到了耶路撒冷，安放在帐幕里面，使耶路撒冷成为了敬拜的中心。第六件事情是神与大卫立约，包括以下的应许啊，就是他为以色列提供居所，他拣选大卫的儿子，兴建圣殿，他永远建立大卫王朝，他与大卫的后裔要建立父子的关系，以及他的慈爱不会离开大卫的家。第七件事情讲到大卫跟拔示巴所犯的奸淫，这个罪中呢，明确的看到了所有的罪呢都会带来后果。然而呢，犯罪的人如果向神真诚的悔改，神的恩典呢足以遮盖一切的罪。第八件重点讲的事情呢，是在大卫的王国里面有三宗混乱的事情，一个就是暗嫩玷辱了他玛、亚沙龙叛乱和示巴的叛乱。好，第三大点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中的神学主题，有四个啊。第一个呢，主题是讲到了神的主权。撒母耳记呢，以哈拿的颂歌开始，以大卫的凯歌做总结，这几首诗歌呢，呈现出了伟大的神观。神的话语是全然真实的，那他统管万有，他是磐石和避难所，凡投靠他的人都可以在他那里得到平安和保障。第二呢，第二个主题是弥赛亚和大卫的约。撒母耳记把弥赛亚与受膏的君王联系了起来，在这卷书当中呢，把大卫和扫罗称为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就等同于指出他们在以色列中担任君王的位分。虽然呢，弥赛亚就是将来一位理想的君王这样一个观念呢，要到很久以后才具体的出现。本书呢，还宣告了大卫的约。耶和华借着先知拿单给大卫一个应许，就是他的家呢将永远被建立。这个约呢与亚伯拉罕之约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无条件的约，预言亚伯拉罕呢将来会有一位后裔啊，使万国得福。第三呢是约柜的重要性，在本书当中呢，约柜也是一条主线。约柜呢被视为神同在的象征，约柜被抬到战场上，但是战争仍旧是失败了。包括后来大卫被亚沙龙背叛，逃离了耶路撒冷，他并不愿意带着约柜，因为他知道神绝不容人来操纵。神与约柜的关系呢是在属灵的层次上，而不是机械式的，把约柜抬到哪里，神就听命。扫罗呢统治期间，约柜一直是处于一种不明朗的状态啊，直到大卫作王，约柜被运送到了耶路撒冷，大卫亲自运送，承认坐在二基路伯中间的耶和华神才是真正掌有这个国家的最终主权，王权呢必须伏在神权之下。第四个主题呢讲到先知的角色。在本卷书中呢，先知是神治政体的监护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关注国家的核心，也就是王家中的光景。他关心君王多于关心平民，王要遵从希腊的约和律法，要听从先知的话语。当以色列的君王离弃了所立的约，这些先知呢就会到君王面前来兴师问罪。事实上呢，在以色列立王之初呢，神就确立了先知侍奉的基础。撒母耳呢就是日后所有先知的他们服侍的一个模板这就是撒母耳记当中让我们看到的内容。愿神来赐福他自己的话语。